为了山多石多，趁的水势分外险恶。但比江万二人昔年所见黄河水灾又自不同，妙在那大水势，天气却是好极，下面只管惊波浩渺，狂流乱窜，上面却是万里晴霄，天青云白。又当中秋将近，枫叶初染，满山秋花含苞初放之际，如非众人看出水灾甚大，念切民生，触目心惊，别有愁念，简直从来未见的奇观美景，置身其中，耳目应接不暇，哪里还舍离开。江万二人听万山夫妇说，这次洪水恐比昔年两次还要厉害，中间被水隔断的山地，最远的竟达里许，最近也有好几丈，连想回去都办不到。昨日虽然带了不少食物，看那形势，急切间水还不会侵入下面崖洞，但不知何日水退，好些可虑。王七为防万一，已把下洞食用之物搬上崖顶，一面商计，想食方法回家一行，就便多取一点粮食。江飞说，我带有水衣水靠，可以带你前往一探，只东西没法子拿。万方笑说，你只要有点机会便想卖弄水性，三兄两怪水性都好，虽然死了几个，还有不少贼党，你孤身一人，狭路相逢才讨厌呢。江飞笑道，看这水势，张庄必依水淹，群贼本就胆怯，我这铁老大哥一向救人要紧，水灾一成，我们都要大起忙头，无心再和群贼对敌。苏李二贼本来心慌，正好乘机下台，也许就此拉倒，或是改期，打不成了呢。王七接口道，万师叔此言有理，那年大水张庄全数水淹，第二年特把地基添高一丈，好些楼房重新加工建造，花费了许多钱财。他那房基坚固，地势较高，虽不至于坍塌，这次水势比那年更大，怎么也不免于水淹。至少庄前四围必被大水隔断，贼党昨日惨败，哪里还敢出什花样。我看江师叔不必劳动，这里有的是树木竹竿，着些下来扎一木牌便可往来，也许水来太急，张家赶造不及，我们多扎两副，顺流池往山口，还可卖他一点好价钱。我们不是他家长年佃户，愿者上钩，如嫌价贵，转送别人也是好的。众人都说有理，仗着刀剑锋利，容易捉伐，老少五人同时下手，转眼捉了一大堆。就着昨日绑贼的套索，取些山藤，削上一些竹锭，不消两个时辰便扎成了两副。大家忙于扎牌，连饭也忘了吃，还是王七提醒，就着县城冷馍匆匆吃饱。万山夫妇急于回家看望，将万二人也是少年心性，既想山中行舟，就便游玩，又觉水灾已成，困守崖上无是意思，不如成了木牌去和老汉商计救灾之法。又料大水起后铁笛子必要回转，昨日分手时他便防到水灾可虑，此事早在他意料之中，以他平日为人必有预计，这类救济灾荒的事不知办过多少，经验丰富不算，并有一笔专门救济的钱财和好些存粮，许多有钱的人都经他说动，无论何地都有同道，召集人力物力均极方便。听说昔年华家岭山洪成灾，便有一次被他无心撞上，暗中出力救了许多苦人，也许昨日看出雨水太大，形势不妙，去往别处准备，此去正好与之相见，学他一点手法，长些见识，以为将来遇灾救人之用，省得空抱一番好心，遇到事变爆发，便不免于手忙脚乱。望子自不肯一人独留，互以商量，全都不愿守在当地，好在这样大水不会有人前来，洞中所留均系铺盖食用之物，出两个小衣包不愿带走，重要一点的都在师徒三人身边，匆匆议定，便同起身。为了山路宽雁不等，水流太急，有深有浅，也许前途还有无水之处。这两副木牌扎得十分灵巧，长至七尺， 宽还不到三尺，刚巧老少五人分成两起，万山夫妇在前，各拿着一根竹竿，夜已走过。江飞独立船头，手执竹竿，又将三折钩连枪抖直，以防转侧之用。万方先拿着一根竹竿在后撑船，后见望子因听二人招呼，锁心轮夜已收好，手持一柄三折钩连枪，立中心，水流太急，人又矮小，用他不着，便将钩连枪要过，准备万一遇见横里冲来的激流，用他勾搭石树，以防翻侧。这时水势越大，海波电射，木牌顺流而驰，奇急如箭。只见两面山势草木，峭壁微风一排接一排，比马还快，往后面倒退下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山口夜已临近。遥望前面，惊波滚滚，恶浪奔腾，平地水高丈许，由来陆起已成一条大河，一轮秋阳已尽天心。前面人家都是三两卫群分列两岸，虽有两处地势较低，水也只淹到门前不远而止，相隔还有三数尺，不曾进屋，田地却均淹没，只稀落落显出几片高地。昨日不曾留心，大水起后，这才看出老汉父子设想周密，山回零零落落约有好几十户人家，没有一处房舍不当高地，当中只管波翻浪滚，汹涌奔腾，两岸人畜房舍毫未波及，鸡犬牛羊仍在上面起伏走动，悠然自得。不过所有土人均立门外，对着面前洪水面现愁容。老汉酒铺在一平坡之上，形势更好，晴天看去和平的差不多，门外就是人行道路，洪水起后，只昨日所见当中积水的洼地展宽了好几倍，成一大河。他这一面水虽高涨，离门还有两三丈宽一列斜坡。万山夫妇夜已先到，炉棚内聚着二三十个壮汉，正在赶制蒸馍锅盔。门前坡上坐一排建了十几行灶，水烧正开，锅和蒸笼均是特好，有好几层，看去里面蒸有不少食物。方想这老汉也算是个艺人，共总半日之间，哪里弄来这多特大的蒸笼锅灶。万山夜已挥手招呼，待将木牌系好，将万等三人刚一走近，老汉便由内迎出，低声说道，这里都是自己人，无需避讳，他们均经招呼，不会多说多问。听说贼党昨夜有人连吃大亏，心胆已寒，只恐我们寻他，加以这场大水，张家连花园中头层房舍均被水淹，暂时绝不会来。万一有时生人来此窥探，不问便罢，如问我们，只说路过遇水，来此暂避便了。万方便问，我们铁老大哥可有信息？老汉眉头一皱，发愁道，这真奇怪，这次大水从来所无，被害的人不知多少，方才有人去向口外看水，说水势浩大，那几条溪河已看不见，由此起到处一片汪洋，远近数十处村庄都被淹没。虽有以前两次大水教训，又经我父子这些年来逢人劝告，随时相助，近处土人十九改筑高坡，或是崖洞之中居住，伤人不多，田地却被淹没。最可气是今年本应丰收，收割刚刚开头，照此大水，好些庄稼还未完全成熟，如今全被大水淹掉，那些收割的早的至多十之一二，并还不曾收起，是此颗粒无收。这三家田主都有势力，又是至亲，连成一起，他们平日坐享县城，今年庄稼长得好，早就知道，绝不轻易放过。这类人只顾自己享受，哪管旁人死活。他们有时还欢喜装好人，手下恶奴都和狼虎一样，越是遇到这样年景，越是他们发财机会，一面假装好心去向主人求恩，说这类天灾不能避免，本年作谷只好看事行事，收一点是一点，以免激出民变，一面仗着主人官司两面低威势，去向佃户催租，逼得人家卖儿卖女，荡产倾家，闹出人命，那是常事。官府要田主人纳粮，照例帮他欺压穷人，有理也无处诉，这些财主就这样 纵容恶奴搜刮，已是死有余辜。有时在他吃饱山珍海味，登高一望之下，看见四野哀鸿，哭声震天。忽然一高兴，或经旁人一吹一捧，发动了狗良心，也肯拿出点钱来做救济，单是放阵博取善名，不过是雷大雨小，中间层层剥削，闹了一天星斗，救不活几个大人，落到灾民手中，所发的东西非搜即没，不关收口。不论如何，他多少总花了钱，灾民根本知道他们假仁假义，除却情急好呼，无可如何而外，并未真个有失指望。就是好名心盛，并非真想救人，能有这种念头，比那一毛不拔的总好一些。最可怕是借他的救灾粮，表面说是三月之后起息，但是在此三月之内，田里哪有出息？就算水退，种上麦子，到明年夏收还有七八个月，他们又都家无余粮，衣食均靠田主借贷，三月之内如何有力归还？由第四月起，便是二三分行息，利上生利，名为滚汤团，又叫种元宝。到了明年夏收，算他年景好，连租带粮付先就去掉一大半，剩个两三成，以后几个月的吃都不够，如何还债？经过对方打骂追迫，受尽凌辱，好容易哀求哭诉，把日期改在秋收之后，或是推到明年，但那借契必要重写，当时免去一难，从此堕入阿鼻地狱，越陷越深，永无宁日。那惨痛的情景一时也说他不完，我们看了痛心，偏是无力解救。第二次水灾，幸而铁大爷来此，我对他说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，并未去寻田主人的晦气。总算灾民在他大力救济之下没有欠债，那一年张锦元又刚告老回乡，不知怎的免了一年的租，并还放了一仓粮的阵，人才缓了口气，此事从来未有之事。我还奇怪，说他难得，不料只好了两三年。由第四年起，狗子见长，所用武士恶奴越多，人也变了嘴，甜心苦，说他如何心好，但是轻不与人见面，纵容恶奴压榨土人，只装不知。近年狗子有了功名，凶焰更甚，这类恶人铁大爷连来几次，一字不提。昨日走时还说怕要成灾，他至迟今日午前必要回转，他那块脚程又经水性，水已淹出好几十里，不会不知，如何人信皆无。这大一片灾民，他如不回，人真不知要糟蹋多少呢。天明以前，我便听出外面水声有异，赶紧起身喊人，这时水还不满一尺，幸而人多手快。铁大爷昔年所备铁锅蒸笼，均经我仔细保存，共只坏了两口，忙即取出。等将行灶搭好，水已大涨，总算发觉得早，水头未到，我便带人鸣锣报警，由近而远传将下去，大约伤人绝不会多，就是这多人吃的是件大事。近处还好，远方村落地势住的较低的人，虽保住人，那房舍牲畜衣食用具定必冲去。地方这大，非有大量银钱粮食不可，铁大爷再不回来就讨厌了。万方说，我这位铁老大哥聪明机警，料事如神，生平没有为难之事，心思更是细察，此时不来必有原因，也许早就料到，已在准备，因知这里粮食太少，空手前来无计干事，此时正在大阵集上采办粮食呢。老汉答道，此言料的不差，我想也是如此，但是此去两处大阵虽都是米粮集散之地，一则相隔甚远，最近的也有二三十里，这水不知涨到何处，别的不说，就是心急比较最近，又是往来要道，镇上也开有几家粮站，这条路先就高高低低，除却那条山沟而外未必都可行船，假使心急被淹，这些粮商有时天粮价要高出好些，还不好买。铁老先生孤身一人，虽然到处都是朋友，真正的用的帮手却少，他一个人怎忙得过来？ 以我之见，张庄这几家土豪大户所存粮食最多，真要打他主意，是铁大爷和朱霞英霞肯出头，并非难事。我老头子活了这大年纪，有时不知之处，方才我已想开，反正踪迹已现，除非重阳一会将这伙贼党全数除去，稍微漏网两个，互相传说，我昔年几个强敌就是老死，必有土党子孙留下，早晚不免寻来生事，难于安居。再等半日如无音信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由我父子为首，召集远近灾民去向张家讨吃。那里虽有不少贼党，经过昨日惨败，心胆已寒，我们只说集门三侠主持，再由二位英侠相助，软硬兼施，不怕他们不依，先将他们粮仓打开，顾了眼前再打主意，不知可好。